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规定，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和竞选费用补助金以及逆袭外，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自1945年8月15号起获得、转移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的财产将被推定为不当党产。条例还规定，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若无正当理由，比如缴纳水电费、纳税等，不得私自处理财产。国民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之一。台湾内政部2015年政党财务申报记录显示，国民党的登记总资产为 189.6 亿新台币。相比之下，台湾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的资产总额为 4.79 亿新台币。国民党的党产主要有三大块，第一是国民党在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的国库财产和外汇资产，在迁台时以政府或私人名义转至国民党账下。第二是中华民国政府1945年后从日本接收的一些资产。第三块是通过国民党党营投资公司参与的盈利事业所得资本。党产问题由来已久，自台湾实现民主转型以来更是饱受诟病。民进党从2002年起不断推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14年间在台湾立法院先后被国民党封杀306次。台湾各界大多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获得通过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让台湾政治的民主发展更进一步。条例通过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称，未来政党间的竞争能够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台湾民主的品质也能更上一层楼。国民党对该条例的通过反应强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说，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民进党利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一部违法、违宪、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企图营造一党独裁的政治环境，遂行一党之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认为，剥离不当党产对国民党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获得重生的机会。
国民党的这个党产问题一直在选举中是被拿出来检讨的一个话题，每一次当然也都逐渐影响到国民党的选票啊。那么事实上来讲的话，当然党产当然是有它的历史的原因了、
对，
不过就是说应该在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之下，政党啊拥有过多的一个资产币未必是对一个政党发展是有好处的啊。那它确实某种程度形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从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表态以及国民党立委事后的表现来看，剥夺党产对国民党来说看上去是个沉重的打击，未来国民党至少在资金上的优势将不复存在，需要像其他政党那样为赢得选票去奔。台湾国立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认为，国民党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应该不至于就此沦落。他说
国民党毕竟是一个执政百年的一个政党嘛，他已经这个成立超过百年了，他在台湾也有长久的这种根基就对了，所以说如果说你说国民党被消灭或是说就越来越小党化，这个短期内这个倒也看不出来。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如何避免沦为二流小党，还是需要看国民党下一步怎么做？
就是事在人为了，就是如果说他能够重新调整把这个党产的包袱抛弃掉，那么等于就是说也失去了民进党对他攻击的一个根源那等于国民党等于说这个从此就是说洗脱这个污名我觉得可以，反而也算是一个重新这个启动的开始。
国民党被剥离党产是否在未来会从长远角度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尚不明朗。长期以来，国民党一直是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被剥离党产后，国民党将不得不更贴近台湾民意， 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两岸政策中倾向中国大陆的立场做出调整。不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国民党在现阶段调整政策方向的情况还不会发生。
即使今天国民党完全没有党产了，好像贴近民意，哎，对不起，贴近民意，现在民意还是担心这个破坏现状啊，大家还是希望维持现状，所以这一个就是讲话口头上面讲得很爽啊，但是实际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民主最大的问题。
淡江大学的王高成则表示，未来国民党或许不会再刻意的去强调统，但会主张在九二共识的框架下去发展两岸关系，从而显示出与民进党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会去调整这个政策。那至于统的方面来说哈，我想可能国民党他也许就未来不会刻意去强调他了。他可能会是强调就是说在一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维持两岸的和平发展。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刚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台湾民众对台湾各政党的喜好程度中，民进党以 30.4% 排名第一，国民党排在第二为 16%， 小幅领先于排在第三名的时代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